上周呢，也不知道是得了个流感还是新冠啊，那医生呢也没给我测核酸，直接开了一个礼拜假。本来呢有这么合理的理由啊，想着这周呢就干脆不跟了。结果爱国大 V 司马南美国买房的事呢让我很感兴趣啊，所以呢就决定不休息了。那趁着我现在呢有表达欲，那来和大家聊聊我的看法。先给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司马南呢是中国的一个爱国反美大 V， 那有多大呢？那全网加起来粉丝超过3000万，那远超台湾的人口啊。前段时间呢有另外一个原爱国大 V 翟山鹰在中国骗了粉丝一大波钱后呢跑去了美国。翟山鹰主要论点呢其实和司马南差不太多啊，也是美国崩溃了中国赢麻了的那种。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寄生欲和生量的情绪，总之呢他到了美国之后啊就开始锤司马南。其中一点呢就是指出司马南老婆孩子在美国，那还在美国有房产。本来司马南呢没做回应，那但是不少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朋友非常的热心啊，根据他老婆孩子的名字查到了具体房产的信息，甚至呢还有些朋友啊拍了司马别院的照片。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以及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呢，司马南只得承认了他在美国买房的事实。目前司马南确认了用老婆和孩子的名字买了那套啊，但是网友还爆料啊，司马南呢其实还有用信托基金在旧金山的湾区另买了两套。司马南呢连发4个视频讲有关他买房的事儿啊，我点进去稍微看了一下啊，很抱歉呢没看完。大爷说话的节奏和叙事的结构呢我不是特别听得下去啊，大概呢就是他花了很少的时间承认了他确实在美国有房，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骂联想，说联想在追杀他。这个其实呢是公众人物危机公关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啊，也就是鸵鸟心态，避重就轻。那以为自己含混的道个歉，然后再扯去别的话题，事情就能过去了。现在舆论比较哗然的原因啊，当然不是联想和司马南的矛盾，而是司马南呢过往多次否认在美国有房产，另外呢也批判有钱人把钱和小孩送去美国。结果比较讽刺的是啊，他也把钱转去了美国，孩子呢也在美国读书。更搞笑的是呢，还有人扒出他的老婆啊在美国免费做义工。哎，这个有点像什么场景呢？类似于极端宗教保守团体里的反同领袖啊，每天呢到处演讲反对同性恋，结果呢自己也是个同。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绝大多数人啊应该都没啥大反应啊，最多呢就当成笑话听一听。因为只要你不是那个极端团体里的一员，那这个反同领袖是不是个同你是无所谓的嘛。那真正反应特别大的呢其实是两种人，那一个呢是在这个团体里坚信领袖反同言论的一批人，那另外一种呢当然就是同性恋呗，是吧？你他妈的天天骂我啊，结果你也是一样的，那我逮住个机会当然骂回去嘛。所以司马南现在比较辛苦的地方啊，就是要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啊，快要赶上小岛地我了。我呢也不想落井下石啊，看我视频多的朋友应该知道，通常来说呢我不会从道德上批判任何个人，那除了一些政治人物。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我想扮演中立啊，而是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呢也是有私欲的，当我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别人的时候呢，总有一天这个压力呢也会回到我身上。所以观众在评论里说我是粉红啊或者反贼啊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特别介意别人说我中立公正有良心之类的啊，这不是装逼啊，我是真的不喜欢这些好词儿套在我头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看法啊其实呢是一直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太多大词褒义词呢就会把我们锁住，得不到自由。因此呢我不从道德上去评价司马南的表里不一致，那我只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像司马南这类爱国 UP 主呢最后的结果啊可能都是翻车，为什么现在爱国区啊越来越不行了。我以前应该跟大家稍微提过啊，在中国做自媒体呢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民生、法律等等方面呢都需要证，而偏政治类的自媒体呢又是持证自媒体里管得最严的。在去年呢中共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里呢专门提到，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也就是说最近一代的共产党啊认为之前在意识形态这一块呢抓得太松了。从哪些方面抓意识形态呢？啊，里面着重强调了互联网。那决议说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那所以我们会明显的看到啊，最近几年网络监管越来越严。在自媒体建政圈里呢有3个主要的变化，首先是反对共产党批判中国的声音基本完全消失，那只剩下很少的几个自媒体呢还可以稍微的批评一下。第二点呢是剩下的爱国自媒体人数呢也在持续的减少，那一部分呢是因为拿不到证被迫消失，还有一部分呢则是在内容创作过程中呢触碰到了禁忌。最后一点呢则是爱国自媒体输出的内容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质量呢也越来越低下。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爱国自媒体的视频是个什么感觉啊，反正呢我是看的少了，大部分情况下呢看个标题啊也就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了，这跟8-9年前李世默横空出世每一个观点都能刷新我的世界观啊不可同日而语了。很多人开始关注爱国自媒体呢是因为金灿荣，那我对金灿荣呢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特别喜欢李世默，他们两个观点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区别在于金灿荣呢是在教室或者大会堂里啊对着观众一个人单口输出，李世默呢则是跟一帮老外辩论啊，而且呢能带入西方人的价值观，然后呢把老外给变得哑口无言。 那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呢，只有爱国阵营单方面在秀，那国内的民主派自由派呢已经不见了，那国外的观点呢也不能直接传到中国，那些批评中国的声音啊都是爱国媒体经过过滤后在反驳时进行的一些引用，这在我看来呢就很没意思，就像超英电影里没有大反派，那复仇者联盟每天就是抓几个抢便利店的。所以大家看我啊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呢还会酸两下高晓松袁腾飞，那现在呢我应该很长时间没有酸任何公知了，甚至不武嘛，人家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裁量掉有什么意思呢，要是袁老师啊还是十年前的袁老师，我的毛泽东系列呢肯定会跟得非常的勤啊，他讲一期我跟一期是吧，当然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竞赛啊，有人呢也许就是喜欢听爱国阵营单方面输出，这里呢就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以为人家的证是白拿的吗，能拥有一个媒体证啊恰恰说明他们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那么有多少事情是能谈的呢，那很可惜啊大部分事情都不能谈，或者呢不能往细了谈，那比如说土改啊大跃进文革六四，不是说这些事情完全不能谈，而是呢只有特定的人可以从特定的角度讲特定的观点，在讲之前呢稿子应该都是审查了三五遍的，这是因为共产党呢需要紧紧的抓住历史的解释权，那历史是一方面啊，对于时事呢抓的其实更严，只要涉及到官员或者比较敏感的时事的那也不允许谈，比如说彭帅佟丽娅的事情这种估计大家能理解啊，但是封杀赵薇的时候也是完全不准聊啊，就搞得大家也是一头雾水，那一个时政的内容创作者有太多的红线会极大的限缩内容的丰富程度，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啊这都不重要，那么我们主要看内核，大国师们不就是做得很好吗，那早期爱国阵营做的各种理论论述呢确实不错，内容呢既精彩又有教育意义又不涉及太多具体的社会事件，说穿了呢就是宏大叙述啊，中壁营流派，那必须承认这个流派曾经呢非常的辉煌，极大的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流派的流量下滑非常严重啊，逛知乎的时候呢发现一篇相关的文章总结得非常好，那说现在中国的舆论的主要矛盾呢已经由几年前的左右矛盾变成了现在的上下矛盾，那以前中国刚刚稍微有些钱想要证明自己比美国更有优势，人民呢需要一种自我认同，而如今呢因为疫情的反复高房价的预知未来各种类似周公子的社会事件使得百姓关注的矛盾点变了，但爱国阵营里的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正规军啊，组织呢都是已经给他们划分了具体的任务，那么他们只得到处一遍又一遍的讲差不多的论述，这就跟我去医院看牙疼啊，医生呢帮我做了个全身检查告诉我这样的身体素质啊跟18岁的年轻人一样啊能活到100岁，那我很开心的回家了，但是牙呢还是在疼啊，很多专家的理论啊是从国家的层面出发的，对他们来说呢老百姓活得怎么样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范畴里，其实大部分的爱国阵营学者的理论啊都是基本正确的，那我在很多视频里呢也表示我看好中国的发展，但是看好中国的发展不代表我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好啊，那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呢比20年前30年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很多人呢误把北上广的生活水平当成了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误把大城市出国留学的孩子选择海归当成了中国有非常大的职业吸引力，那实际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很多你以为的中国的强大都是靠透支未来的潜力以及牺牲了百姓很多的利益来达成的，就像很多人问我哎，既然你是做半导体的为什么不回国呢，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我不是那种不可或缺的人才，国内给的薪水呢其实一般，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呢最高能扣到 45%， 新加坡只扣 20%， 简单一算到手的收入呢实际上变少了，而要拿到这个收入呢还得去一线城市工作，那这些城市的房价比新加坡还要高，更关键的是孩子的未来，那在新加坡只要孩子不算太笨愿意努力上顶级名校的难度呢不算太大，而中国有多卷大家也是知道的，那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以前讲年轻人爱国的视频啊，我在里面就已经说过了，年轻人现在特别的爱国是因为国家这些年强大了，他们自身呢受到的挫折又少，等到真的上社会开始工作了开始还房贷了开始养小孩了想法呢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大家看啊，爱国自媒体内容创作受到了限制，潜在观众的喜好呢有可能有了改变，在初期爆发了一大波流量后呢开始萎缩呢是非常正常，这对于有国家背景的所谓的自媒体来说呢是无所谓的，那很多人呢本来就是大学教授研究员或者智库，手上呢有大把的研究经费，领导的赏识比观众的那点支持呢要重要的多，所以即便流量下降他们也愿意继续自说自话，这部分自媒体呢我认为不能说他们翻车了啊，只能说是过气了，最后呢会慢慢的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但是爱国自媒体里呢还有一些从野生爱国自媒体里被招安的，那比如说像司马南这样，流量的下滑呢就代表着收入的下降，因此呢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想办法吸引眼球另辟蹊径，目前他们开发出来的两个主要流派啊就是美国邪恶即将灭亡以及资本邪恶即将灭亡，因为骂美国和骂资本啊不在被管制的行列里，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嘛，单独一个人秀在那讲理论观众容易腻，那创造一个虚拟的敌人每天不停的胖揍他们，既可以安慰到一些人让这些人呢以为自己的失败都是美国和资本害的， 又可以呢在口头上击败这些敌人的同时，给予这些观众很大的鼓舞。那如果说前者是镇痛剂，后者呢就是鸦片了。鸦片有个什么特点呢？啊，首先就是极大的成瘾性，观众呢会渐渐变成粉丝，然后呢变成狂热的追随者。通常这个症状呢可以从评论区看出来啊，就像我开头说的，那如果粉丝整齐划一的把各种好词大词往作者身上套啊，就是已经开始了。鸦片的第二个特点呢是会抑制人本身多巴胺的分泌功能，导致需要不停的增加剂量。那所以刚开始时呢是骂美国骂资本，然后呢慢慢上升到骂支持美国支持资本的人，到最后呢甚至开始上升到骂不赞美共产党不赞美穷人的人。司马南呢从攻击联想到变成攻击莫言，侧面说明呢很多观众中毒呢其实已经非常深了，普通的刺激对他们来说呢已经无感了。但是扫毒电影看得多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卖毒品的人通常都是不吸毒的，那一个感性的人啊是不可能在中国成为爱国大 V 的。那什么是感性的人呢？裴洛西飞台湾前说老巫婆赶来就干他，裴洛西到了台湾就骂共产党为什么这么软脚虾，哎，这个呢是感性的人。什么是理性的人呢？裴洛西飞台湾前说老巫婆赶来就干他，等裴洛西到了台湾啊就说支持国家的决定，中国再次赢麻了。那中国的爱国自媒体人的订阅数量啊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识时务中增长的。那感性的人那早就被封号了是吧，剩下来的哪个不是人精啊，连你导哥这么牛逼的人那在 B 站上还不是一样被封了吗？但是无论这个爱国自媒体本身有多理性，说话有多小心，翻车的概率呢还是越来越大。自媒体呢是最近三五年开始火起来的，那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啊，自媒体呢是非常赚钱的，而自媒体里呢又以视频类自媒体最赚钱，国内的视频单个点击价格呢应该在油管十分之一左右。司马南3000万粉丝啊，那差不多呢也相当于油管上一个订阅300万的 YouTuber 了。那以司马南的更新频率来说，只算视频本身的分成，收入呢应该也在1000万到3000万这样的范畴了。具体他分给他的团队还有 MCN 多少呢我就不知道了。那反正他现在的收入呢肯定已经算是高收入人群了。而司马南的这种鸦片类的爱国视频的受众呢却不是这个人群。从司马南这个千万大 V 直播卖书只卖几十本就可以看出他的粉丝的消费能力。但是我并不是说司马南就不赚钱啊，他靠视频本身的点击分成呢就已经使得他的财富等级跟他的粉丝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了。我知道司马南的铁粉会说钱不钱那无所谓啊，只要价值观一样就是好同志。但是我认为呢，人的价值观会根据你的收入、周围的朋友、整体的大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大家知道我经常爱聊聊投资啊，年轻的朋友现在呢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你没钱。等你手上有了个30-50万的现金，你自然而然的呢就会去考虑投资这个事情。那以司马南的收入来说呢，那就不是30-50万的事了，那3-5千万的现金那肯定是有的。在中国啊，如果你不是特别懂商业，那就是买房子。那我相信司马南大部分的钱呢其实也是在国内买房，不买房他总不能偷偷的捐出去了吧。但是做投资的人呢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去美国买点房子或者买点股票再正常不过。前几天呢我发了个 post 啊，大体呢就是劝大家呢把司马南当成一个演员，不要对人家去美国买房上纲上线的。结果有一个观众啊非常认真的怼我，他说如果李家坡一边要说加大民生投资，一边把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你是不是也能理性的理解总理啊？我当时直接就愣了好久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好像就没扯过什么民生投资这件事情，那公共设施基本都盖完了嘛，那国家只需要做些维持，其他的民生投资你交给私企不就行了嘛。而至于新加坡的国有财产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每个新加坡人都在交的 CPF， 新加坡财政部呢会把这部分钱导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然后这两家公司啊就会去全世界买买买。比如我们看淡马锡这些年的投资，对新加坡的投资呢不超过30%，而对中国的投资呢超过了20%，美国呢有10%几，像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滴滴啊、淡马锡呢都有投资。那至于说新加坡人、新加坡的总理、官员们会不会转移自己的财产，说实话呢，我也没见过什么人或者机构着重讨论这些话题。因为我们赚到的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只要它不是黑钱，我要把钱存在哪里、用在哪里，好像不关任何人的事情。所以你看啊，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和司马南鼓吹的中国人不应该去国外投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呢？甚至和中国人理解的外汇也不是一个概念啊。中国人呢已经习惯了外汇兑换的不自由，习惯了钱去海外是不道德这样的观点。那普通人这样的想法呢可能还不是很根深蒂固啊，但是长时间在爱国自媒体熏陶下的人呢真的会深信这些理论。反正他们也没钱去海外做投资是吧。但是呢人在越来越有钱后就会越来越追求资金的安全、资金的自由。所以可能司马南没钱的时候啊，他的确认为中国人的钱呢不应该也不可以往国外转。但是当他在垄断式的爱国自媒体发展大潮中赚到了钱，当他和他的观众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时，他的想法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转变。咱们扯远一点啊，为什么靠农民起家的开国皇帝都喜欢杀功臣呢？ 也不是说农民皇帝就更坏，而是阶级跃升太快，当年他可能承诺的呢也太多，下面的小弟不知进退，大哥满足不了他们了，所以呢就只能把他们给全部弄死。我去逛了一下司马南的微博啊，他一个铁粉说司马南一点错也没有。那司马南呢在下面回复一些收入水平较低的朋友，听说司马南12年前就有25万美元，他们心里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跟着出来骂，骂的有道理。乍一听呢以为是在道歉啊，仔细一看什么叫收入水平低，看到他有25万美元就心里不愉快啊，这他妈不就是在说骂他的人都是仇富都是穷屌丝吗？这个其实呢就是阶级的变化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化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爱国自媒体容易翻车呢？很多人不喜欢我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但是爱国阵营目前的问题啊跟朱镕基国企改革前的状况啊是差不多的。那因为国企呢它垄断，所以缺乏竞争，实力越来越弱，同样呢也是因为垄断，企业的领导们呢越赚越多，离人民呢也越来越远，而因为你是国企，人民呢也会寄予你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所以最后呢国有资产啊就渐渐的变成了负资产。爱国自媒体里的人呢要么是当公务员做啊，不思进取，要么呢就是利用垄断地位加上点剑走偏锋，快速的攫取利润，离人民越来越远。不思进取的这些人呢也就罢了啊，危害还不大，就怕这些剑走偏锋带着观众们练葵花宝典的，哎，结果转头他生了个儿子，那留着铁粉们在风中凌乱啊。而且所谓的爱国阵营呢本来就已经接近一潭死水，但是阵营内部的斗争啊搞得还挺激烈啊。其实司马南这个事儿呢想让他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不谈，但是爱国阵营里其他的 V 啊看起来呢不愿意放过搞司马南的这个机会。那比如说另外一个爱国大 V 胡锡进呢就声援司马南，大概意思呢就是司马南在美国买房没毛病啊，引得一群司马南铁粉啊直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但是读过一些书的朋友应该就会发现啊，老胡这个真的就是杀人不见血。开头他就说啊，哎，我老胡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发表言论啊，直接暴击了所有不敢在这件事情上发声的其他爱国大 V。 其次呢啊也是在说司马南你没有资格自辩哦。接着老胡呢又说去国外投资买房不是进那个国也不是哈那个国，再次打脸司马南的逻辑嘛。后面的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在指责以前司马南的极端言论的错误，而且通篇呢只说了司马南在美国买房没问题，但是呢完全没有提及司马南说谎这件事情哦。其实呢就是在严肃批评司马南。老胡这篇小短文一出啊，司马南算是很难翻身了。这后面呢还有很多爱国小 UP 主啊上来就说，哎，我在美国没财产，我来谈谈司马南的事。其实大家可能知道啊，司马南当年批联想的时候呢，老胡是为联想说过话的，后来呢被司马南的粉丝一通修理，今天老胡说的这些话呢是既能吸司马南的粉又能吸讨厌司马南的人的粉，这才是真正的赢麻了啊。可是老胡赢呢不代表爱国阵营就赢了。那我想从这件事情以后啊，所有的爱国大 V 呢都会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啊，你在海外有财产吗？你孩子在海外吗？就像我前面说的啊，当你有钱到一定程度时，你自然会在海外有财产。如果你的孩子没办法靠能力考进清华北大，你自然会安排他进海外的名校。如果你说谎啊，被扒出来就是个死。如果你说实话啊，就像陈平教授一样，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就少了。也许有朋友说啊，那就从没什么钱的人里面选一个厉害的嘛。那么又回到我前面讲的，这个没钱的人呢，很快就有钱了，然后呢，自然而然的又脱离群众了。那目前司马南呢已经在各平台被禁言了，那这是网信办的一个正常操作，那引起争议呢就先封起来，等风声过去了再说。那鉴于现在爱国阵营流量呢已经大幅下降，宣传部门呢可能还不愿意失去司马南，所以最终呢应该还是要把司马南放出来的。可是这之后如何盘活爱国阵营这一潭死水呢？如何解决这个翻车循环呢？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正是司马南所推崇的毛泽东所想解决的，那方法就是革命，不停的革命。毛泽东呢也正是发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回潮的这个怪圈后呢，才推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不过呢最终还是失败了，那资本永不眠，打败资本的呢只会是更强大的资本。那以我对中宣部网信办的了解呢，他们的水平啊应该不如毛泽东，慢慢的发展下去呢，爱国阵营呢应该也就是会植物人化啊，跟渐冻症呢差不多。不过鉴于我的预言呢频繁翻车，那如果我的预判呢能被预判的话，那么我很期待中国未来的动作。